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亚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美国移民法规定，除了美国公民以及在海外领地的美国居民，其他的人都属于外籍人士。那些持有绿卡、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以及旅游或探亲等非移民签证的人都被划归为外籍人士。如果外籍人士在美国居住期间犯了罪，美国移民当局会根据他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决定是否给予其永久居留身份或公民身份。那些犯有重罪的还有可能被递解出境。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外籍人士在美国犯罪会对他们的移民身份产生哪些影响。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外籍人士如果在美国犯罪会给他们的移民身份带来哪些后果。如果外籍人士犯了轻罪，实际判刑不超过半年，而且是初犯，他不会被递解出境。密西根州移民法和刑事法律师罗纳德·卡普洛维茨说，这类犯罪一般不会影响到外籍人士的移民身份。
Some crimes have no effect whatsoever on an alien status, although those would normally be low-level minor crimes and a single offense. Perfect example of that might be somebody who's arrested for a single offense of drunk driving.
有些犯罪对外籍人士的移民身份不会产生影响，这些通常是指程度很轻的罪行，而且呢，要是初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人因酒后驾车被捕。在密西根州，这类犯罪的最高刑期是93天。
加州移民法律师王小河指出，如果外籍人士在美国犯有重罪或涉及道德及品行的罪行，情节严重的，有可能被递解出境。
一种呢，就是说犯罪涉及到道德品质方面的犯罪，你比如说你偷东西啊，或者是商业欺诈呀。有的犯罪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没有涉及道德品质，比如说家庭暴力或者某些毒品，也可能被视为是涉及道德品质的犯罪。那么涉及道德品质方面的犯罪，就是说如果你在入境美国以后5年之内犯2次的话，要被递解出境。还有一个种类就是所谓重罪，最明显的你像谋杀呀、强奸呐、或者是这个很严重的人口走私啊、毒品啊，很多。还有如果说你的犯罪行为给这个受害人带来超过10000块以上的损失啊，如果犯了这个重罪类型的外国人也是要被递解出境的。
王小河律师说，上面提到的酒后驾车一般来说不属于道德及品行罪，因此不会遭到递解出境的后果。密西根州移民法和刑事法律师罗纳德·卡普洛维茨说，涉及道德及品行的犯罪范围很广，一般来说这类犯罪都有恶毒的犯罪动机。
All theft crimes are considered moral turpitude. All of crimes of violence are considered moral turpitude. All drug crimes are considered moral turpitude. Any assault crime involving a weapon is considered.
所有和偷窃、暴力、毒品以及持枪、行凶有关的犯罪，都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及品行的犯罪。大多数涉及枪支指控、性侵犯、恶意破坏他人财产、家庭暴力等方面的犯罪。也都可以被看作是道德及品行的犯罪。
外籍人士如果在美国犯了重罪，有可能面临被递解出境的后果，被判轻罪的则有可能失去永久居留身份。加州移民法律师王小河说，如果某人在申请绿卡时被发现有犯罪前科，那么他的申请有可能得不到批准。据王小河律师回忆，在他处理过的一起案子中，某人在1999年和2000年期间有过3次信用卡欺诈行为，其中一次还被判重罪。虽然此人后来和美国公民结了婚，但是在申请绿卡时，美国移民当局以不符合绿卡条件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王小河律师指出，如果要申请入籍成为美国公民，要求就更加的严格。
就是说你在申请美国公民的时候，他要求你在过去的5年当中道德品质要良好， 如果说你在七年前犯了一个罪，那么如果说你有三年的缓刑，哪怕你那个罪本身并不是很重，这样的话呢，你在过去五年当中就有一年是在这个缓刑期内。像这种情况下，你申请公民都不会批准，因为他认为你在缓刑期的话，你就不能说你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亚威。美国法律还规定，1990年11月29号以后被判重罪的外籍人士，将因丧失良好的道德品质而永远失去入籍资格。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项法律，一项涉及移民的综合改革，另一项涉及刑事犯罪活动或恐怖活动的法律改革。这两项法律把可以导致地解出境的犯罪从过去的几种扩大到几十种，过去可以得到赦免的犯罪现在都被列为重罪。这两项法律还严格限制了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权，过去往往由联邦法院处理的上诉案子，现在由美国移民当局就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移民法律师迈克尔·马娇比较了1996年前后的法律。
Prior to 1996, it was much easier to get a pardon or a waiver if you committed a crime, and much, much easier. And prior to 96, long-term permanent residents who committed pretty much any crime.
1996年之前，外籍人士犯了罪得到赦免，要比现在容易得多。如果他有永久居留身份，无论犯了什么罪，都可以把自己在美国居住时间、家庭关系、对社区的贡献以及就业历史等因素用来抵消所犯罪行。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功大于过，这位外籍人士就可以继续留在美国。但是根据96年通过的新法律，受到刑事判罪的外籍人士得到赦免有很多限制。得到赦免虽然不是不可能，但是要比过去难很多。
加州移民法律师王小河进一步解释说，旧的法律只适用于96年以前的犯罪行为，那时绝大部分犯罪的人只要在美国居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一般都可以得到赦免。
在96年以前呢，就是绝大部分犯罪的人，只要你在拘留了多少的长的时间，有一些亲属的关系在这里，一般都可以得到豁免。如果说你是在96年以前犯罪的，你受到这个以前的旧的法律的这个适用范围，那么这种赦免就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案子就是这样，它是毒品方面的事情，它是绿卡，就是说但它的犯罪是96年以前的，那么就是说到了移民局要递解它出境，最后到了法院，就是说最后就适用了这个96年以前的这个申请这个赦免的方式，法院就批准他，就是说就赦免他，他就留下来了。那么他这个案子就是说，如果要适用96年以后新的法律的话，他就根本不行，因为96年以后新的法律，首先这种毒品这些重罪是根本没有赦免的，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不管你的地点处境会造成多大的困难对你的亲属，他根本就没有赦免。
王小河律师还指出，其他可能导致移民法制裁的罪行还有组织偷渡、帮助转运或隐藏人蛇等，移民当局只要能以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位外籍人士触犯了移民法，他就可以将他递解出境。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这次节目的话题是外籍人士在美国犯罪之后会有什么法律后果。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盛顿法律基金会首席法律顾问理查德·萨普指出，犯有重罪而且被判刑的外籍人士一般要在服满刑期之后由移民局递解出境。
If you commit a crime, the first thing that happens is if it's a major crime, you are sent to prison. It is only after you complete your prison sentence,
如果某位外籍人士被判犯有重罪，他首先会被关入监狱。他服满刑期之后会被带到移民局官员那里。移民局官员会立刻着手办理他的递解出境的手续，而且无权批准他留在美国。为了确保在递解出境的那天能找到他，他们会把他拘押起来，直到把他送上回国的飞机为止。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移民律师迈克尔·马娇说，外籍人士在准备为自己辩护期间有可能受到关押。
Often when people have committed crimes, the immigration laws require that they be jailed while they're defending themselves, even if in the end they're going to be allowed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通常情况下，外籍人士犯罪以后，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他们在为自己辩护期间要被关押起来，即使移民局最后决定赦免了他，准许他保留的永久居留身份并继续留在美国，他在这段时间被关押几个月还是有可能的。
你也许会问，如果这些外籍人士自己的国家不愿意接收他们回去该怎么办呢？华盛顿法律基金会的首席法律顾问理查德·萨普说，
For example, if the alien is a Cuban or if they are from Vietnam or Cambodia,Very often, those countries will not accept the alien back. And the court.
如果外籍人士来自古巴、越南或者是柬埔寨，这些国家通常是不接受他们回去的。美国法庭判决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籍人士无处可去，美国当局就不能无限期的将其拘押，而应该在他们服满刑期以后将其释放，允许他们继续留在美国，直到美国说服他们的国家同意接受他们回去为止。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法律也给予犯罪的外籍人士得到法律补救和宽恕的权利，也就是说，那些愿意继续留在美国的外籍人士有得到豁免的机会。密西根州移民法和刑事法律师罗纳德·卡普洛维茨说，在他处理的一起案子中，一位来自苏格兰已经拿到绿卡的妇女酒后驾车，虽然没有造成任何交通事故，但是却被判刑一年。律师后来通过法律程序要求法庭把他的判刑减少到一年以下，这位妇女最后得以继续留在美国。加州移民法律师王小河承认，虽然法律的补救办法可以让被判刑的外籍人士得到宽恕，但是宽恕的条件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外籍人士必须证明，如果他得不到豁免而被递解出境，这会给他在美国的亲属，例如配偶或父母等，带来很大的困难。另外，外籍人士的刑事犯罪记录即使被消除，也不会改变他的去留问题，也就是说，他还是有可能因自己所犯的罪行而被递解出境。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下面我们再来谈谈外籍人士到美国来应该注意的法律问题。除了遵守法律以外，外籍人士到美国探亲时还要注意逾期滞留的问题。虽然逾期滞留一般来说不会导致递解出境或者再无法入境美国的后果，但是违反有关移民法的规定会给自己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加州移民法律师王小河介绍说，
新的移民法规定，如果你在美国逾期居留了，换句话讲就是说移民局批准你的时间在那个入境的白卡上，一个叫 I-94 卡，那个94卡上给你讲的时间，如果你超过了那个时间，在美国没有得到移民局的批准延期，超过了半年以后，如果你再离开美国，那你就三年不能再回来。那么这种情况你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如果说领事馆发现这个问题，他肯定就不会给你签证。如果你在美国超过了规定时间的一年以后你再离开美国，那么就是十年不准再回来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是，如果外籍人士来美之前在本国有过犯罪前科，例如谋杀、强奸、纵火、抢劫等方面的罪，他是不会被准许进入美国的。如果涉及轻罪，他最好先和律师联系， 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对犯罪的性质和犯罪的时间等问题做出必要的解释，并且提供有关的材料，然后由美国官员决定是否批准他入境美国。华盛顿法律基金会的首席法律顾问理查德·萨普说，
If you are at the border trying to get in and the government discovers that you have a criminal background in your own country, you will not be let in at all. They will not even let you get off.
如果外籍人士坐船来美国，美国政府发现他们在本国有刑事犯罪的前科，他们不会让他入关，甚至不会让他下船，即使让他入境美国，也会把他关在入关处的羁押中心。如果美国政府在他入境后发现他在本国有刑事犯罪的前科，这位外籍人士如果能证明一旦被遣返回国会受到迫害，并成功的申请和得到政治避难，他还是可以留下来。
一般来说，外籍人士在机场被发现有犯罪前科的可能性较小。一旦发现，美国移民当局会根据案件的优先次序决定是否把这位外籍人士递解出境。即使当时不将其递解出境，还是有可能在他日后申请绿卡或公民时对他采取必要的行动。加州移民法律师王小河强调指出，外籍人士在美国居住期间一定要遵纪守法。
外国人到了美国来，就是说应该是严格的按照美国的法律，不管是申请移民或者做其他方面的活动，如果说你不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那么就是说你也可能短期的你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从长期上来看的话，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对很多就是说确实在美国已经建立了家庭建立了事业的人来讲，你犯了某些罪以后，你得到的刑事惩罚可能还是小的那一部分，那么最大的一部分是如果说要把你递解出境的话，你的家庭你的事业就都可以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个说不定还比你的就是说刑事惩罚还会更严重。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接下来是法律知识栏目。今天我们要简单谈谈原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美国移民和规划局的发展历史。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议案，决定解散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美国移民和规划局。从2003年3月1号开始，美国移民和规划局被正式归入新成立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它原来的职能也分交给国土安全部下属的几大部门，提供和移民相关的服务和福利的责任交给了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这个部门具体负责入籍规划和外籍人士工作许可等方面的业务，实施联邦移民法、海关法和空中安全法的调查和执法责任交给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保护边界的责任则交给了边界及交通安全局。这个部门具体处理边境检查和保安以及出入境的审查等。原美国移民和规划局的解散和重组旨在加强美国的边界安全，提高移民服务效率。听众朋友，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星期六下午5:35和晚上7:10，星期天上午10:10、晚上7:10和8:10。欢迎您届时收听，也欢迎您和我们联系，发表对节目的意见和看法，同时索取节目的稿件。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fvoanews.com， 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号，邮政编码是100600。好了，这次节目播送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亚威感谢编辑苏明、导播叶广海提供的指导和帮助，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法律窗口再会。